相信这是主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稣，你复活的大能已经临到我们生命当中，就我们靠着主天天都可以过着平稳幸福美满日子，也帮助我们常常都依靠里面的圣灵。圣灵在哪边我们就体贴到哪边，圣灵来让我们得自由，我们真是喜欢跟你在一起。耶稣，我们再次来宣告我们委身于你，耶稣我们跟随你，耶稣我们单单爱你，并且要顺服你到底。帮助我们都因为今天早上的道，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的大能，更加经历你。叫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再次来看到圣经。今天早上呢，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地方，使徒行传第十章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叫人人皆祭司，人人皆祭司。那我们今年呢，我们升堂的主题就人人皆祭司。那对我们来讲呢不陌生，但是我们要看到圣经里面讲的人人皆祭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刚刚也看到在六月我们有这样全教会退休会，讲到人人皆祭司这个重点哦。好，那你看到我们整个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现在进到第十章了，你看到神一路上引导大家，看到使徒行传圣灵呢不断的引导几种角色出现。这个角色第一个是约翰嘛，然后使徒这个彼得这样子一出现，要开始呢120个人就在祷告寻求，然后呢圣灵就降临充满，后来呢就建立教会，然后呢看到瘸腿的起来行走，然后接下来呢你看到吗，他看到神极大的恩膏，他的仆人大放胆量传讲神的道，然后3000-5000的悔改，教会都开始充满了人数。那相对的有一对夫妻就亚拿尼亚我跟撒菲拉，他们因为贪心，他们也有邪情私欲说谎报他们奉献这些钱，结果呢他们死在这个舞台上。另外呢就看到神也兴起了另外一个七执事就出现了，我们知道斯提凡是第一位，再来呢腓力也是出现的，再来呢就引导了所有保卫出现。那昨天看到谁呢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就是也是叫亚拿尼亚，是不是他也出现这些。你看到一路上你看到神在人的舞台上兴起很多很多的这些角色。今天早上鼓励大家，你要认识你到底在人生的舞台当中你该扮演什么角色，什么角色是会被神纪念的，什么角色会被神怎么永远记住的，那个角色叫祭司。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角色，但是大家都记得，你看圣灵一直在引导我们，要记得圣灵行传就是圣洁行传，神要拣选器皿来彰显他的大能，这个器皿呢叫做祭司。你看到旧约新约都在讲这些事情，所以人人都要来到神面前成为君尊的祭司。对自己讲呢，我是君尊的祭司。对隔壁讲，您也是君尊的祭司。祭司到底要做什么事呢？我们要看一下好吗？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到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好吗？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我们再等一下再翻回来哈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。好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我们要读第几节呢？我们要读第15-16节，15-16。好，我们大声来读呗，请15-16，呗，请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，画起来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圈起来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书节说要靠着耶稣常常以什么东西啊，颂赞为祭，然后呢还有一个祭叫做什么呢，行善跟捐书的事，这也是祭，然后呢是神所喜悦的。祭司要记得你要献祭，祭司的工作就是献祭，而且是神所喜悦的祭，不是自己所喜悦或是人所喜悦的。献祭要献对正确的事，正确的祭，那神就会喜悦。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要赞美，要来感谢，这嘴唇的祭很重要。另外呢还有什么呢，捐书，不要只是出个嘴巴，要捐书，要行出来，这个祭呢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一个是看得到的，一个是听得到的祭都要有。祭司们千万不要只嘴唇的祭，还有什么看得到的祭，捐书的祭，对人要献上礼物，对神要献上礼物。不要忘记神也给你礼物不是吗，那个叫恩赐，神不是给你百般的礼物吗，那个叫百般的 恩赐，所以祭司要不要给神的礼物啊？要不要给人也礼物啊？要，祭司要这样子的，不要忘记，不是一直在领受，也要得到礼物，也要给人家分享嘛。因为白白得来，也要白白给了去啊出去。这边说第十章翻回来，哥林啊这边出现一个人叫哥尼流。哥尼流呢，他是在该撒利亚哈、哦，我们知道他是北方哦，在北方的一个城市，这个是罗马哈、哦、一个啊这个犹太的一个犹太省的一个总督哈、哦，就是罗马总督住在这北啊这个大城叫做该撒利亚城的地方哈、哦。这个地方呢，有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我找了翻译的意思就是他是属于一个角 ，home 那个字。那个角就是羊角啊牛角，那个角属一个角的意思哦。他的名字是属一个角的意思，叫哥尼流。他呢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，他是一个百夫长，在意大利营里面当百夫长。意大利不是这个什么一个国家，意大利是在啊这个什么罗马的时候，他们的军队呢有个军团，军团里面有分营啊，好多的营，好多营嘛，叫做营长，对不对？营长呢要取个名字，这个要取叫什么？意大利营，讲清楚吗？不是意大利国家，是意大利的营，它的名称呢、啊？那在这营当中，有一个管百夫长，管一百个的，管一百个军兵的，叫百夫长，讲到什么？所以他管一百个人哦，所以他呢是一个有什么有权的人。而且呢是有势的人，而且有钱的人，在当时能够当这个不容易哦。他的品格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。第二节介绍他说他是个什么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的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。当一个祭司呢，一定要记得三件事，我们统称叫虔诚人嘛。但是他呢有很重要的特色，第一个特色呢就是他是敬畏神，不仅敬畏神，是全家都敬畏神。看到这个吗？真正的祭司呢，他是影响全家的，他不是自己而已，他全家都敬畏神。看到这吗？孩子啦，妻子啦，啊，这个什么家属都是敬畏神。所以他影响力不是在什么，只是在他职场上，他的啊当兵的地方，他在家庭也有什么影响力。真正的祭司呢，在外面在里面都要有影响力，在啊职场有影响力，在家庭也有影响力。他说第一个是敬畏神。什么叫敬畏神呢？就是惧怕神的意思。他凡事要讨神喜悦，不敢胡作非为，他是有个权柄的人呢、啊。但是他知道上面的更大的权柄就是我们的神呢、啊，他是敬畏神的。第二个特色，他说多多的什么周济百姓，常常给人家什么穷人礼物了，多多周济就是常常给人家礼物了，礼物就是送出去不会要回来的了，那个叫什么礼物了？这个意思知道吗？不是要回来，要回来就是欠人家的嘛。要养你嘛，对不对？但不是，他是多多的什么给那些贫困的，他不要自己领受很多的权柄啊礼物啊，他分享给别人。他是一个慷慨的人，祭司们记得要慷慨，看到人家的需要要记得要给人家礼物，因为人家也给你礼物嘛，神给你百般的恩赐要分享出去，这个叫做真正的祭司。第三个，他常常什么祷告神，跟讲来要常常祷告神，常常爱祷告，常常喜欢祷告。祭司不喜欢祷告，那个就不叫祭司了。祭司就是要靠近祭坛嘛，要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嘛，喜欢亲近神，喜欢敬拜神，喜欢亲吻神嘛，那个叫祭司啊。常常献祭，弟兄姐妹，我以你们大家为荣，你们大概都常常来了，每一天都来到圣殿，怎么样来献祭，来亲近神，来祷告神，那个就是君尊的祭司。有些没办法来，我知道，但是那个心要对，就是我盼望天天能够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啊，像大卫一样。特别我就跟我们同工讲说，天天呢牧师在那边讲到，你们都要来听，而且最最前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祭司，祭司就是要开殿嘛，殿的门要开，再来呢欢迎更多人进来到什么这殿来敬拜神嘛，再来呢祭司天天要献祭嘛，要来祷告嘛，再来祭司要点灯嘛。那些外邦人常常在那边点什么灯什么灯的，为什么不来点灯呢？你看到旧约早就告诉我们，祭司就要天天什么要来点灯啊，那个灯台不能什么熄火啊，那个灯蕊要什么常常什么要剪啊，要加油啊。阿们，祭司们要常常来到圣殿，每天都要来，要来点灯，要来献祭，要委身，刮风下雨我们都该来，因为我是祭司。阿们，不是牧师推你们来的，谁要？不是，你知道你是谁，为什么而做，为何而做？因为我就是祭司嘛，祭司本来就是要来点灯，不是吗？ 不让灯熄灭嘛。像撒母耳小时候就开始学习当祭司，不是吗？他穿了个衣服都很大的，但是还是要学习怎么点灯啊，把那个什么那个灯嘴把它什么剪断加新的了。从小就是这样子。我告诉你，你继续下去的话，你会像撒母耳，会遇见神，会像哥尼流，会遇见神，因为你是一个祭司，你是敬畏神的，周济穷人的，而且常常祷告，你一定会遇见神。像哥尼流哦，他是一个外国人哦，他没有守犹太教的哦，他没有行割礼哦，神一样拜访他。你看到吗？神是不偏待人的，神是爱每个人的。当我们叫敬畏神，当我们常常周济穷人，当我们常常爱祷告，神一定拜访你。即使还没受洗哦，他还没受洗，他只是听到福音啊，他知道这个福音是很棒的，因为一路上一直传出来嘛，传到海边来，到北边去了，他们就得着了。因为三千人悔改，五千人悔改，受逼迫，教会很多五万人都传出来了，都来开始什么传福音呢？我们看到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些，所以他们说福音就传到那边去，外邦那边去了，还没行割礼，他们就听到耶稣基督的事了，还没受洗，他们听到耶稣的事了，他们就转向神敬拜神。你看到吗？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。话再讲回来，他祷告为什么遇见神？因为他是祭司。看第三节，大声来读。来，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的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，说：“哥尼流，哥尼流！”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：“主啊，什么事？”天使说：“你的祷告跟你的周济达到以蒙，以蒙什么？你的什么周济，还你的什么祷告？”都蒙什么纪念的啦？你看到吗？这个你看到你暗中所做，也许不人没有人知道你在每天在那个房间里暗自祷告，无人知哦。你周济穷人可能左手右手都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的。但是神说：“我早就纪念了，我看见了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所做的，神都在看，神都在记。阿门。你不要说我奉献一点点什么，神都在纪念。阿门。你奉献多少神都知道的，你周济啊别人神都知道的，神说我都纪念。阿们。那神呢特别差天使向他显现，哇，被纪念还是什么，还要什么跟他见面，你看到吗？哇，天使直接拜访哥尼流，这个是外国人哦，外邦人的意思哦。好，他呢被纪念之后呢，现在呢天使告诉，现在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这个是在这个在我们的大城市哈，在加萨利亚再往南一点，也是在这个海边的约帕。有个人叫做彼得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的西门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好，这个你看到吗？圣灵就开始来启示这个人，有没有？他对他讲呢，他透过天使告诉他说：“你要赶快打发人去啦，你还不晓得真理是怎么一回事吗？你不懂没关系，我会告诉你怎么去找到能够传讲真理的人给你听嘛。”你看吗？这个敬畏神的人就是这样，神都差天使为他效力。哦，这个祭司是被这样子被尊荣的。结果呢，他就知道说要差谁去，然后呢去哪个地方，然后呢哪个城市，然后呢要来进到哪一家，然后何许人。有没有很熟悉我昨天所讲的？有没有要去何城？那哪个街叫直街？有没有要到哪个家叫犹大家？要到找谁？要找个叫扫罗的，他在做什么？他正在祷告。有没有亚拿尼亚不这样子吗？ OK， 神所启示的，神所给的意象都是清清楚楚的，不会含含糊糊，清清楚楚，为了要让他们经历神的大能。 OK， 好，你看到这个意象这样清楚，后来接下来呢，你看到亚拿尼亚就这个开始叫了他的家人来两个，还有伺候他的一个千层兵来。千层兵的画起来，看到吗？千层兵，看到这个兵吗？好，那看到有个叫做千层兵的，这个阿兵哥叫千层兵，有这种部队吗？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千层的兵？因为千层的什么百夫长嘛，一个军官嘛。所以很感恩，我们教会有几个也是当军官的，感谢主啊，他们带了不少他的兵叫千层兵。哎，我们教会也受洗了，哈利路亚。他不仅是影响自己家人，他影响到什么职场了，在初代教会早就有了嘛， 弟兄姐妹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当祭司的，不要只在家，不要再只在圣殿，在你的服务的范围都该有影响力。阿们。你看那个千层兵马上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很虔诚嘛，因为他很乐意被差遣啊、哦、啊、哦，他就跟这些人讲讲，我刚刚祷告说遇到天使，哎，天使跟我讲这个讲那个呢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会不会看错啊？你怎么觉得怎么样？大家说应该是是啦是啦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们去吧，我猜你们去了，哦，他们就没有怀疑呢，就打发了他们到约帕去了，从北方一直往南方去，可能他们有钱就骑马比较快了，比较快一点，所以路途呢可能很赶就到了哈。所以第二天呢又发生一件事情呢，接下来我们祭司呢要虔诚，这边讲第一件事情就敬畏神，第二个呢要多多给人嘛，第三个呢要常常祷告嘛。好，再来呢祭司呢还要有很重要的，把写下来是什么呢？从第八节到二十三节，祭司记得要除去你的成见。祭司们记得，除了祷告，除了周济穷人，除了敬畏神，记得对人不要成见，这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。连彼得都有成见，你知道吗？连这个彼得也会对人有成见呢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啊经文讲到什么呢？第二天他们行路到那一层，彼得约在五正，然后上房顶去什么祷告，然后祷告圈起来。请问彼得是不是祭司？你看到一路上从使徒行传里面伸出的时候，约翰跟彼得就上殿去祷告，所以他有个祷告的时间。他们有守什么？早上九点钟有没有叫四出？他们有去祷告嘛？那下午叫什么？伸出三点又去祷告嘛？然后再来太阳会降落之前要去祷告一次嘛？所以一日几次啊？三次，那个叫祭司该做的工作。那我们呢？虽然没办法说啊早晚都来，至少我们早上来了嘛。那晚上你睡觉在家里面也祷告嘛？这样了解吗？每天都要过这个敬虔的生活，是祭司该做的。你看到我们的使徒彼得也是如此，你看到吗？他又去祷告了，这个是额外祷告了，因为早上九点祷告过了嘛。那可能他就想说没事干嘛，因为在住在一个什么俏皮匠的家里哦。他不要忘记稍微介绍一下，他住的这个家里面叫西门的俏皮匠的家里。这个叫皮匠是什么呢？他们早期的像皮革啊，有没有？或是皮的一个制品啊，都是要用动物嘛取下来的皮嘛，不管是羊啊牛这些啊。但是西门却进到这个人家里面去哦，基本上西门已经被引导进到外邦里面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是不会跟这些死的动物在一起的，像这个皮是要死尸嘛，然后晒干嘛，然后再处理，然后才能够做皮革嘛。但是彼得却住在这个人的家里面了，神在引导他不要有成见。再来呢，神也引导他，彼得开始做一件事情，祷告的时候你看到吗？祷告到中午，在中午时候祷告祷告祷告，下面在煮饭啊，祷告祷告，下面在煮饭，肚子就什么饿起来。然后呢在要快结束之前呢，神就开窍了，让他心窍打开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魂有向外的事，看到天开了。第十一节把它画起来，天开了，这个字出现第几次了？第一次在斯提凡他要被石头打死，天开了，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，记不记得？然后要迎接斯提凡的灵魂嘛，看到这吗？你看到吗？斯提凡他是一个祭司，他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，不要忘记好名声，有没有找到这个吗？啊，再来呢要圣灵充满嘛，再来呢智慧充足嘛。那特别讲到斯提凡，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嘛，看到吗？他是这样的祭司，他爱祷告，神常常开启他的眼睛呢、啊。一样的，这个人叫彼得，他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，他能看到天什么开了？你看这意象就是看到什么天开的。那有一个物品呢，有一个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细的视角坠在地上，当然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，那个叫动物，包括什么昆虫，还有天上来的什么飞鸟。哦，这个意象呢他很清楚，从天上就降下来到他前面，他看了、啊、里面有昆虫，哎，里面有走兽，哎，里面有什么？有猪啊，里面有鸭，里面有鸡啊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连看起来都不觉得说很糟糕的东西，怎么跑到他前面？其实是不是我祷告太久，那下面在煮饭，肚子太饿，然后全部都跑这个东西出来？怎么会跑这个东西呢？他可能在怀疑啊，怎么会出现这东西呢？我们犹太人是不会吃这东西嘛，因为在就业当中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们只能吃那个体，有没有？ 不能分开的，像牛啦、羊的体是一个的嘛，分开的像猪就有分体嘛，是不能吃的 啊像鱼啊不能吃，没有鳞片的青鳅啊、泥鳅啊、什么鳝鱼那个都不能吃啊，对，这个全部都跑出来了。他在祷告的时候肚子饿嘛，忽然间这个东西就出现了，是不是神在告诉他一些事呢？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想吃的东西呢？烤羊肉、烤鱼啊，怎么又看到这？怎么看到这边烤猪啊？烤这些东西出现了，哦，神有话要对他说。好，看到吗？神对他讲什么？十三节大声这样来：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彼得说：主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凡俗物和不洁的物，我从来没有。俗物叫做不干净，哦，啊，不干净的意思叫 impure。哦，那再来呢？不洁净的 unclean， 有没有？啊，就是代表说不干净、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都没有吃过。好，第二次声音对他说：“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什么俗物；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；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”一连三次，神对他讲这个。请问神说三次重不重要啊 ？OK， 神为什么要说三次呢？因为对一个人有成见人哦，神要多说几次，听进去。听进去，听进去，这个意象是告诉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看这边，因为犹太人，包括彼得都是犹太人，在他们的传统里面根深蒂固，外邦人、外国人都是不洁的。用在我们现代是什么呢？很简单嘛，你是黑人，我是白人；你是台湾人，我是山地人。你是外邦人，我是信耶稣的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骄傲，这叫属灵的优越感，一定要致死，不然福音不能广传在偏地，福音就会受到你的成见的拦阻。神说，神所洁净的不可看作不属俗物。千万不要骄傲，对人不要成见。神所洁净的都是干净的，阿们。不要属灵的骄傲优越感，哇，我是犹太人，你们未受隔离。 No No No， 用在教会我们常常听到，咱信主的该寡帮人不赶快。你讲这句话的话，如果有这些未信主在下面，会感觉如何？会感觉如何？我就听过有些人因为这样子不来教会哦。听过了，很小心你讲的话，属灵的优越感，那寡帮人哦。对的，彼得也犯这样的错误啦，我们也会犯的，但是要记得，君尊的祭司要除掉我们个人的成见骄傲，一定要除去。阿们。我是台湾人，你是大陆来的，你在比什么？是不是我比较台湾人比较优越呢？你大陆来就比较不好吗 ？No。出去，你是山地人，我是平地人，那山上跟下面有什么不一样？都是罪人啊，是不是？我是有钱人，你没有钱，很多的成见都该破除，对人不能有成见。阿们。记得这件事情，彼得就犯这错误，难怪神要用这个给他看了，看得比讲得更什么清楚啦。讲半天可能听不清，用看得着哦，刺激啊。那些猪啊，那些鳝鱼啊，那些连吃都没有吃过，对不对？那神说拿起来吃，拿起来吃，拿起来吃。哦，他一定很犹豫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肚子很饿嘛。可是呢，神跟他讲三次，就这样子。所以第十七节大声读来：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派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说：有称呼彼得西门的在这里没有？好，彼得还思想了一下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：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你看到吗？彼得搞不清楚嘛，还在看那异象，然后在想那个是很多的猜疑，因为他不想吃这个东西，他也不能吃这东西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如果这个话他会整个会 会被打死的，又石头丢死的，破坏律法嘛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已经住在人家了，外国人的家里面，现在要吃这个，哇，准死了，不敢回到耶路撒冷去的。神就挑战这个。后来呢，圣灵开始对他说话，他有一个聆听的耳，他说有三个人来，他没有说两个人来，他没有说四个人，他讲谁？三个，三就是三，不会第四个或是五个或是什么小数点啊什么总和一下，没有的，三就是三，不能含糊的。圣灵指示都清清楚楚的，彼得被圣灵启示就顺服，没有疑惑下去，结果看到什么？就三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千层兵嘛，那两个什么他的家属嘛，我三个人哦，哇，他说哇，圣灵告诉我的事情是正确的。昨天我们告诉大家，如果你要经历神，请你记得要主观的经历，神会对你讲话，讲话的时候会具体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你要去经历他们，要到哪一条路叫直接，要到哪一家叫犹大家，要去找谁要叫保罗，他在什么？他在祷告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要按手上的头上，鳞片就会掉下来，这具体的。神告诉了这三个人呢，你要去找谁？找约帕。哦，在那地方呢有个叫西门，哦，这个呢叫俏皮匠，他里面有个叫做什么彼得，西门彼得吗？你要找他来，因为具体清楚啊。 OK， 你看到吗？神在一个北方的一个城市里面已经开始对这个人叫哥尼流工作，相对呢也在比较南方的一个城市里面，有没有？在那个地方呢，约帕呢也在工作，神同时间在两个地方都工作，但是都是一样的事情。神不受时间跟地方的控制限制，神无所不在，他可以做的。阿们，你要相信我们的神，他不受限制的，不要你多帮忙，他都可以做的。人只要学习聆听，学习顺服，神可以做。不同城市嘛，一个在北，一个在南的啦。你看神一样工作，同样这件事情哦，而且呢发生非常有趣。好，他们就知道了哦。OK， 就介绍说我们被谁派来，是哥尼流派的地方来做啊，这个很重要的邀请，这个人来到我们的城市，到我们家来传讲真理嘛。OK， 他们就明白。后来彼得说：“哇，这个是圣灵工作了。”他在想那个布里面装的东西是什么时候，神就告诉他。后来彼得呢就知道神的启示了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啊，写下来，从第23到48节。好，我等一下发那个节哈，不好意思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祭司要虔诚，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嘛，要三件事：敬畏神，多多给人，然后呢常常祷告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另外呢，祭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四件事，就是从第八节到23节，祭司要除去什么成见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除去成见，然后是8到23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祭司呢要高举耶稣，从二十四。开始哈，好，24，然后到48，是讲到什么呢？祭司要高举耶稣，除了破除成见之外呢，祭司们要该高举耶稣。祭司们，你自己的内功就很简单，要敬畏神，哦，这很重要嘛。然后常常祷告嘛，那周济穷人，这是个人的功夫，想了解吗？接下来呢，还要除去什么成见？对人不要成见，才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，对人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，祭司要常常高举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看到从24节到48节，你看彼得呢，次日跟他们一起进到那个北方盖撒利亚去了。好，到那地方的时候，24节大声来读呗，请来。又次日，他们进入了盖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画起来，他的什么？亲属密友代表什么呢？他的亲人呐、啊，他的亲戚啦、啊，还有什么 close friends 有没有？他的好友啦、啊，密友有没有？哇，西东干嘛跳？全部都找来了啦！你看到这个人爱不爱耶稣啊？爱不爱人啊？很爱人，对不对？他全部都召集来。你看，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这个怎么讲，有权柄的话，应该效法这个人。一个人有权柄的话，应该效法哥尼流。权柄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权柄就是要影响更多人归向上帝。阿们。权柄的意思在这边，不是那边哇耀武扬威，我是个百夫长，你要听我的，我很厉害啊，什么什么，不是。权柄就是为了引导人来就近处，要认识神， 你看他吗？他影响好多人，有没有？全部都来了。他可能早就预备好了，哎呀，赶快写下来哦！啊，某某家谁谁谁，啊，某某家谁谁谁，某个好朋友，他们都把它写下来，然后开始什么邀请嘛，因为以前没有电话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叫人家跑路去找人嘛，或者寄信嘛。他有没有下功夫啊？
有。
然后呢，全部到他家来，要来听信福音。这个真是敬畏神的人呢、啊，虔诚的一个百夫长，把人都带来，所有的来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727花一点影响力吧，把你的什么亲家十五十朋友六十七十八十九十拢好带出来，阿们邀请他们有机会听信福音嘛，像百夫长发挥他的影响，他不是发挥一百个人而已，他还有其他嘛，一圈一圈去发挥他的影响力，难怪他被记录在圣经里面，阿们他被记录，鼓励大家，如果你要被神记录你人生的角色，人生舞台被神纪念，请记得要看到圣经所写的这些人为什么被纪念的脚步，我们可以效法的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边了，好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第27节，大声读来，彼得和他说话进去，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，本是画起来，你看到犹太人跟什么别国人亲近来往是什么呢？就是交往拜访的意思了，跟他们有关系了、哦、本是不合理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或不洁净了。后来像彼得们开窍了，他们打破成见了，有了嘛，他才敢去嘛，打破成见了，没圣灵导他嘛，所以这很重要。对彼得呢，他是一个领袖，是代表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他跨出去了，整个教会就什么全部跨出去了，阿们。教会复兴关键就在领袖，不要忘记领袖很重要，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常常领袖呢一定要打破那个成见，福音就会广传，不要受限。我们当组长当区长当什么长都好，一定要学习打开我们眼界，阿们，福音就会广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哦，我们看到第33节，一起来读来。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得很好。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，要听吩咐你一切的话。OK， 你看到吗？啊，这个哥尼流呢，已经把人都找来了，都做好了，安顿好了。然后呢，哥尼流看到彼得来说，就要拜他。是非常谦卑的，那彼得呢也非常谦卑，把他拉起来说，我不过是跟你一样是人嘛，是不是？他们都非常的谦卑。那接下来呢，哇，他见到那房子就满满都是人了，聚集好多人哦。彼得看了说，哇，原来这些人就是我在看到那个布那个什么，又是什么鳗鱼啊，又是什么的昆虫类的，全部这样了解吗？神让他看到这个，就是为了这样子哦，我知道了啦，现在我明白了啦。OK， 神就知道，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呢、哦。神先启示，后来做印证。阿们，彼得勇敢踏上去，印证就出来了。这个叫做跟随神。阿们，要记得要先相信，后面就会领受。先相信，后面就会领受。这个是我们信仰的真理，我们常常不是，我们要先理性先分析，然后呢才要领受， no， 先相信后面就会领受，不然我们成见一定会在那里，你分析半天看看，到时候他就不去了嘛，再分析下去呢，他早就在那边离开了嘛，因为不合理嘛，也不合法、哦、就会混在那边，但是不是他领受，然后呢相信呢、啊、就去做了，结果印证就出来。好，第34节，大声来读呗，来，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，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行义的人都是神所喜悦，那敬畏主行义人都是主所喜悦的。这彼得就开口讲话了，第一句话说，我看出神是不偏待，他的主题叫做神不偏待人。彼得讲到，这个是第一篇在外国人的面前，所谓不洁净的外邦人的面前讲了一篇，到时候神不偏待人，这篇信息好不好啊？ 太好了，要是我的话就我拍手叫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这样子看待人的，阿们。神没有什么大小眼的，神不会分国籍肤色的，有钱没有钱的，你谁我都爱了。神不偏待人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看到吗？所以彼得被圣灵感动，又印证他第一篇道对外邦人讲的时候，神不偏待人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他在开始高举耶稣了。他不讲自己多么厉害，我是谁，我是主任牧师，我曾经是叫什么那个多加，你看那个在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，我让他敲起来就起来，我怎么厉害，他没有讲这个东西，没有的。真正神的祭司都会高举那个大祭司，就是耶稣，阿们。好，他怎么高举呢？我们看到第三十八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上了耶稣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他驻留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着的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开始高举谁？高举耶稣。他说耶稣呢，就是神以圣灵跟能力高的那一位。不要忘记那个高代表弥赛亚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是用圣灵哦跟什么能力来高抹的，那个人叫拿撒勒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请问哥尼流还包括这人知不知道耶稣？早都知道了，因为这都是你们知道，因为他们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嘛，从耶路撒冷传过到我们海边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的。那他开始在介绍了这个人耶稣呢，他常常呢周游四方，行善事，而且医治了凡是被魔鬼压制的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一直在介绍耶稣的生平，包括耶稣的工作，耶稣做了何等多的善事，他使被鬼压制的得自由，然后呢瞎眼得看见，瘸腿的起来行走，因为他有神的能力还有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。这些呢都是讲到耶稣是弥赛亚，结果呢犹太人却什么永远不是泰山，把耶稣什么杀了，然后挂在十字架上。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嘛，但是神呢一样恩膏他，因为他是弥赛亚，不受死的拘禁，三天就从死里复活了呢。那我跟其他人都是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见证人，亲眼看到耶稣的复活，跟他一起吃饭，跟他一起什么喝酒，跟他一起守圣餐，我们是跟耶稣出入的，我们就是他的复活的见证人。你看到吗？他在高举耶稣，他也讲到他对耶稣的经历，不断的讲这些东西。众人呢就注意听，听到最后说整个都着火，整个房间都着火，就圣灵就大大的降临，圣灵就充满在每个人身上。彼得在讲到哦，他也没有呼召说来来到前面我为你按手弄不了，所以讲到就像我在讲讲，忽然间一群人就被神灵浇灌，然后呢大家东倒西歪了。不要忘记哦，彼得还带几位跟他一起来到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嘛，他们看到啊，这些上面讲言啊，彼得看看也这样，哇啊，这个不是跟我们在五旬节那天的事情发生一样吗？我只是在讲耶稣，告诉耶稣，怎么他们怎么跟我们都一样呢？东倒西歪，诉说神的大作为，人人都被圣灵充满，得到圣灵恩赐，讲起别国的话来了，呼啦巴啦巴啦，跟说呼啦巴啦，好像都不听他讲了，被圣灵浇灌充满了，阿们。你看彼得讲道有没有能力啊？请问高举耶稣会不会有恩膏啊？我高举，只要高举耶稣，传扬耶稣，祭司们高举耶稣，传扬耶稣，圣灵就会盖章，圣灵就会浇灌，圣灵就会工作，不用担心，那是神的工作。你就要高举耶稣，你就要爱慕耶稣，让更多未信者能够认识拿撒勒耶稣基督，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战胜死亡，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。他就讲这些，然后他开始讲，圣灵就浇灌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第四十六节，大声读来。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，赞美神伟大，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他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请问他们施洗了没？还没嘛，只是听过福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， OK， 就奉耶稣名给他们什么施洗。好，记得哦，他们是外国人，在看起来是不属的，在犹太人眼光都没有行过割礼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洗礼就临到他们了，救恩就临到 这个地区了。你看到吗？神的工作非常奇妙。结论来说，我们今天要成为君尊的祭司，不要忘记五件大事。第一件事情就要敬畏神。第二个呢，多多的周记，就是分享给别人。好，第三个常常祷告。第四个要破除你个人的成见。第五个呢，要高举耶稣。这个是君尊祭司该常常培养的这些神所喜悦的果子啊，美德。你要被神用吗？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站起来祷告。